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13号，公元2017年12月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会晤奥巴马；加拿大数个团体联署呼吁总统访问中国时勿忘人权至上；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纪念成立22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早前往新德里，同访问印度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举行了私人会晤。尊者返抵达兰萨拉后，在机场告诉媒体，此次会面只是一场老友间的重逢，两人讨论了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人类一体性所能扮演的角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今天12月1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行程包括在首都市政厅向来自印度不同领域的青年领袖致辞，明天还将在印度斯坦时报领袖峰会上发表演说。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与奥巴马今早在新德里进行了1个小时的私人会晤。达赖喇嘛办公室工作人员丹巴次仁告诉记者，奥巴马还是美国总统时曾4次会见达赖喇嘛尊者，两人又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在私人关系方面两人都是朋友，因此尊者特意前往新德里同他会面。据介绍，两人探讨了如何借助教育等途径来推动世界和平。结束见面后，达赖喇嘛尊者返抵达兰萨拉，向等候在机场的印藏媒体表示：
奥巴马，当年那个我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速度发现我能记得超过
自己与奥巴马互相信任，这次见面只是一场老友间的重逢。尊者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不便长途旅行，因此在奥巴马访印之际与他会面，探讨了面对人类区分彼此而互相争斗杀戮的问题，如何透过人类一体性理念来解决的可能性。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奥巴马与小布什一样为人随和，不会自以为是。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即将动身访问中国之际，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十几家加拿大关注中国人权联盟成员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特鲁多在中国强调人权至上，并敦促中共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此外， 一名匈牙利议员在该国国会中身披西藏国旗，对藏人表达了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于12月3号至7号间访问中国。11月29号当天，加拿大关注中国人权联盟成员发表联署公开信，敦促特鲁多将人权视作此次中国行程需要优先考量的议题。公开信向特鲁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对人权的尊重必须成为加拿大与中国所有关系形式中的核心；第二，在与中国签署任何贸易协议前，都必须进行全面、独立的人权状况评估，并且在协议生效后也不断审视人权状况；第三，中国必须释放其关押的所有良心犯。两国贸易关系正在加大加深之际，必须释放目前被中共关押的16名加拿大公民以及其他同加拿大有联系的在押人士。关注中国人权联盟还提醒特鲁多，去年8月他访问中国前，该联盟也曾向他提出中共的人权问题，但是15个月之后，中国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签署公开信的各方指出自己并非贸易专家，因此对任何可能的中加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任何立场，但强调我们是人权专家，这也是我们共同发声呼吁任何协议必须将人权放在首位的原因，包括严格的人权影响评估。我们也期望作为加拿大总理，你能够声明与充斥人权问题的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有多么困难。该联盟成员包括国际特赦加拿大分部、港加联、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以及维吾尔加拿大社区等。此外，中共总理李克强于11月26号至29号间访问匈牙利。有该国媒体报道指出，名叫亨德瑞的一名援藏人士持西藏国旗等候在李克强车队经过的地点，却被该国警方控制，他被带走时还不忘高呼西藏自由。11月27号，匈牙利国会的一场会议上，绿色自由主义政党议员伯纳代特·塞尔身披西藏国旗声援藏人，并不满本国公民因为展示西藏国旗便遭本国警方限制自由。他也在发言结尾呼喊西藏自由口号。据介绍，持西藏国旗抗议李克强的亨德瑞是当地援藏组织香巴拉西藏中心的负责人，他曾于2012年同样因持西藏国旗抗议李克强而遭到拘捕。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举办活动纪念成立22周年，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昨天11月30号迎来成立22周年日。该中心理事会新任会长第七世令人不起受邀出席了成立日的纪念仪式，并在这次时赞扬该中心员工在西藏处于巨大困顿之际，依然为继承手工艺等西藏传统文化做出不懈努力。他鼓励各方一同为文化保护中心的发展再接再厉。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勒也出席了仪式，他在这次时提到，当年工匠曾在西藏社会中受到歧视， 希望年轻一代抛去愚昧观点，重新继承西藏的传统工艺。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主管德庆南杰向本台表示，文化中心成立至今，培养了众多工匠，同时获得了不小的经济成果。但是，目前该中心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急于关注的年轻藏人越来越少，个别部门招不到新的学员，手工艺品供不应求。1983年，时任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格桑义喜开始构思建立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因资金方面的困难，1988年才开始动工。在建设期间，聘用大量流亡藏人工艺匠师。1995年，该中心竣工时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加持。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的宗旨为继承西藏传统工艺在内的文化。目前该中心共有350多位工作人员，数个工艺部门，分别传授唐卡绘画、佛像铸造、缝纫、木雕等传统工艺，另设有行政部门、文化研究部门，以及向藏人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学院，同时还设有雀诺 house、努林 house、斯空 house 等旅店与餐厅。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与流亡藏人团体在世界艾滋病日举办活动，向当地藏印民众介绍艾滋病的预防措施。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与流亡藏人团体力主慈善机构合作，在位于麦罗肯基镇的永林学校中，以举办集会活动形式进行纪念。活动邀请医师人员介绍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与预防知识，同时开展义诊服务。卫生部秘书长崔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卫生部会与所有藏人民众积极预防艾滋病的传播，认知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为前提，关怀社区内的艾滋病患者，鼓励他们积极接受治疗，同时过上有价值的人生。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目前在印度与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社区中共有40多名艾滋病患者，还有一些未登记的案例。卫生部下属的各大医院免费向民众进行艾滋病检测，并与印度有关部门机构合作，免费向患者提供各项治疗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包括通过与传染者发生未保护的性行为，以及输入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共用艾滋病毒污染的针头、针具或者其他锐器等途径。另外，艾滋病毒亦可由受染母亲在妊娠、分娩和哺乳期间传播给婴儿。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